今日的经文是出自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，请听我读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自取速速的灭亡。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他们因有贪心，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。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就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，等候审判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全移道的挪亚一家八口，又判定所多玛、俄摩拉将二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尴尬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二人罗德，因为那二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疑心就天天相同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，等候审判的日子。那些除肉身纵污秽的情欲，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，他们胆大任性，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。圣经一段读毕，好恭喜我们今朝有施朱霞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，题目是假教师要面对审判，请施牧师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做过老师的，都有人点头了。一般人呢，一般上呢，老师给人的这个感受呢，是值得尊重的。因为呢，老师给人是很正面的，有知识啦，有道德标准，值得尊重和信赖。所以今天呢，有不少的骗徒借用教师的身份形象来骗人，假冒老师，因为老师给人这一种可信的印象。教会同样的都有人假冒属灵的教师，用敬虔的外表欺骗人，做一些欺骗的勾当，结果损害了教会和耶稣基督的名声。在旧约的先知书当中，我们看到耶利米、以赛亚等等，上帝都藉着先知去警告劝勉当时的以色列人，不要去听那些假先知的说话。到了新约，这些的假先知教师继续的出现在教会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彼得后书二章一至十节，指出这些假教师的恶行，以及他们将要面对审判。今天和大家分三个层面来思想，从第一到第三节假教师出现和他们的特征，四至八节假教师必受神的审判，九至十节神必定拯救敬虔的人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假教师的出现和特征。我们要留意之前我们在第一章的二十一节是讲到，因为异端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咁嚟到二章的第一节，你留意英文的版本有这个 but 这个字，但是我们看到从前 但是从前在百姓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他们将你们中间，所以必有假师傅，即是有假老师啦。我们是看到假先知由过去到将来，包括现在都存在的。包括彼得写紧这封书信的时候，已经出现了假教师。假教师有什么特征呢？我们由第一节的下半节到第三节的上半节，彼得指出他们有多重的罪状。首先他们传播异端，我们看到他们私自陷害人的异端，连卖他们的主他们都不承认，所以他们要自取速速的灭亡。我们看到引进异端，就是偷偷的加入错误的教导，让人呢不容易的察觉。今天都是这样，让人扭曲圣经的真理，私欲来代替基督的真理，错误的道理引致信徒走离真道，走向灭亡。第二方面就是否认买属他们的主，他们自称属于基督的群体，但是否认上帝的权柄，因此显明他们的他是真实的不信，最终自取灭亡。第三方面，我们又看一看他们呢全败坏的生活，败坏的生活。第二节入面讲到假教师有好多的跟从者，随从者就是跟从他们的教法，同他们同跟从基督呢，这个跟从呢是同一个字。这里呢跟从假师傅的人是后发假教师的不道德的行为，包括在性方面，淫乱这个字呢是再一次出现在第七节，讲到所多玛、俄摩拉他们生活的淫乱、放纵情欲、悖逆神。所以当时彼得所责备的假教师、假信徒那班的跟从者是一切的犯罪，以致基督的真理被毁谤，他们的不好的见证令上帝的名是受羞辱的。我们又看第四点，我们看到第四点就是贪婪牟利。在第三节里面让到他们呢是用捏造的原意，用方言来呃人，自己在当中得益。可见当时的假先知是被破坏的情况几严重，有不少的人跟从他们离开了真道，离开了教会，从旧约到新约到今日的假教师。近年世界各地都有教会的领袖因为贪财、滥权、性犯罪而跌倒，让我们是觉得很痛心，让教会受到蒙羞。这一样东西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彼得话并没有，彼得的说话并没有过时。其实我们作为服侍神的人，我们都要很小心，我们监视，我们要小心的监视自己的心思意念。我读神学的时候，老师曾经提醒我们，他说牧者，但是我觉得是今日的信徒要面对金钱、权利、色的诱惑。可能你会觉得自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，但是你问一下你自己，当你参与服侍的时候，究竟是为了讨好上帝，一是为了满足自己？ 是为了赢取上帝的赞赏，亦是人的欣赏羡慕呢？我们有没有用自己的身份角色的好处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呢？甚至合理化一些错误的行为，不单止自己这样做，还教导别人去做。有没有欺骗的行为，一是光明磊落呢？其实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有不少的诱惑。每一次的决定，我们要辨明究竟是不是上帝的心意。见到假教师的胡作非为，彼得孔三章的下半节去讲出他们的问题。其实当时的假教师、假信徒，他们是不相信上帝是会审判。所以彼得是直接的更正他们的想法。这里彼得用异人法来形容那些的惩罚和内容，表示上帝的审判和惩罚一定会来到。自古以来，上帝一早已经决定了。我们跟着看第二点，假教师必受神的审判，在四至八节当中。其实这里彼得用了三个的既然，带出神必然审判的理据。首先我们来看一看，就是犯罪的天使，第四节。有学者认为这个可能是指到犹大书所提到离开本位的天使，但是有不少的学者是指出是创世纪第六章犯罪的天使。我们看到创世纪六章的一至四节，讲到神的儿子挑选了地上美貌的女子为妻，跟住生了他们的后代。其实他们是受情欲驱使去背叛上帝的教导。留意这里讲就是，就算是天使，如果是犯罪，上帝是不会宽容姑息的，会被囚禁在黑暗的坑中，就是会被丢弃在地狱的深处，是讲紧接受严厉的审判。第二个的理据在挪亚的时代，我们看到上帝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叫洪水淋到北敬虔的世代，两次用到这个的词，指的不是我们见到周围的世界，而是包括当时住在世界的人。我们看到创世纪六章第五节，讲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是一个的罪恶冠盈的世界，于是神就用洪水来进行审判。当时挪亚一家八口，没人生还。我们看到这个就是预言到将来的审判，上帝对这些作恶的人的审判。同样的，很大型的，牵涉到全世界的审判，没人可以逃脱。第三个的理据是在第六到第八节，是记载在创世纪十八章到十九章，描述紧罪恶之城所多玛、俄摩拉的事迹。在十八章里面记载亚伯拉罕向上帝求情，如果城里面有十个异人，你就不要灭他们， 毁灭，上帝应承，结果十个都冇。我哋响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系提到，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以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以所多玛同埋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，并城中所有嘅居民，连地上生长嘅都毁灭。我哋睇到上帝用火毁灭咗所多玛同埋俄摩拉。我哋跟住又系睇翻第六节，佢讲到呢两个城系倾覆、焚烧成灰，作为不健全嘅人嘅境界。倾覆就系指到完全嘅消灭，所多玛同埋俄摩拉彻底嘅毁灭，成为神审判罪恶嘅一个嘅记号。第三方面，我哋又嚟睇第九到第十节，神必定拯救敬虔嘅人。神既然神唔放过犯罪嘅天使，挪亚时代嘅嗰啲唔敬虔嘅人，所多玛、俄摩拉当中嘅罪人，咁佢会唔会放过当时当神冇到嘅呢个假教师呢？同埋嗰班嘅跟随者呢？佢哋将同样嘅受到严厉嘅惩罚。我哋响第九节，我哋知道审判嘅日子必定嚟到，佢哋要受审判。而第十节入边指导系呼应咗一至三节讲到假教师所做嘅恶事，也都指出假教师嘅核心嘅问题。十节嘅上半节讲到随从自己嘅罪性去生活，佢哋沉溺响情欲嘅事上，自己鍾意点就点。第二，佢哋唔当耶稣基督为主，漠视基督嘅救恩。当基督再来嘅时候，必会受到审判。我唔知你相唔相信神会审判，究竟系头脑上边嘅知道，一系心中真系相信呢？其实彼得写呢一封书信嘅背景，当时嘅人佢哋认为神唔会翻嚟，自己中意做啲乜嘢就做啲乜嘢，形成咗罪恶越嚟越严重。呢度上帝唔会唔算数，同佢会同人嚟算账。我喺呢一度想问一下大家，如果今日上帝就喺我哋中间，将我哋每一个人嘅生活嘅层面，我哋所做嘅事，无论喺光中亦系暗中嘅事，都显明从荧光幕播放出嚟，你够唔够胆睇翻上帝点睇你呢？我唔系好够胆，不过有一日上帝会咁样展示我哋嘅生命。一阵我哋会一齐领受圣餐，圣餐提醒我哋，无论我哋有几大嘅罪，有几大嘅恶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哋嘅罪付上自己嘅赎价。圣餐提醒我哋唔系靠自己变得好，而系再一次仰望基督已经完成咗嘅救恩。所以让我哋带住悔改同埋信心嚟到主嘅面前。有一首嘅诗歌叫《幔土》，系好值得我哋反省嘅内容。我读第一节嘅歌词俾大家听：我今日伤害他人心灵，若我今日使别人走错路，若我今日走己心意偏行，求主赦免。 我鼓励大家每一日都有一段安静的时间，反省翻我哋一日嘅生活，有咩地方系得罪神、得罪人嘅？我哋求主光照，求主赦免，再一次认定自己究竟系跟从边个，系靠佢嘅生命得以洁净。我哋由二章嘅三到十节嘅上半节，我哋知道上帝必惩罚的大前提底下，表达上帝必救赎的信息，提到挪亚和罗德这两个人。洪水将淹没世界之前，神叫挪亚去做一只的方舟，成为上帝拯救他们一家的工具，而他们是当时唯一的生还者。我们看到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，上帝保护了全异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如果我们由创世纪六章九节，我们知道挪亚的后代既恐后面，挪亚是一个异人，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，挪亚与神同行。这个第五节就补充了他是去全异道的人。藉着这个建方舟和忠心的顺服，见证神的信息，令他一家八口得救。藉着我们看到见证上帝，明显的挪亚是第一个听从上帝的吩咐，忠心跟随他的人。另一个是罗德，我们在第七第八节里面，我们知道罗德和亚伯兰，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子。当时他们两批人有争执的时候，亚伯兰是很谦卑的，让罗德你拣选自己要的地方。罗德呢就毫不客气的拣选了约旦河的平原。我们会觉得不是几尊重长辈，去寻找自己的发展。到步见到所多玛和俄摩拉的发展，就渐渐地移步到这个罪恶的城市。所以一般人对他的了解似乎不是很好的。不过上帝的拯救不单只是看他的行为，这里讲到他是一个的义人，因为他知罪行罪。第八节讲他住在所多玛俄摩拉，成日听见不法的事，周围人所作恶犯罪，而去为他们忧伤难过。想下，我们想下，住在周围的人都是犯罪，住在犯罪的人当中没有个好人，我们要做好人呢，不犯罪抵挡群众的压力呢，一点都不容易。罗德的忧伤困惑可能都有这样的原因。我们看到神称罗德为义，不是因为他完美，而是他持守恨恶罪恶，他有上帝的心肠。他的得救不是因为行为，而是因为神的恩典。最终他就被神从毁灭之中拯救出来。其实神的审判和拯救就好像一个银币的两面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同时出现。对神不敬虔仍然在罪恶当中的人， 就好似呢度所讲嘅假教师同埋跟从者，最终会面对上帝严厉嘅审判。但主再来嘅时候，同样都系带嚟拯救，佢唔会忘记嗰啲称佢为主、忠心跟从嘅敬虔人。虽然佢哋喺地上经历唔同嘅苦难同埋挑战，我哋睇到主系知道嘅，知道搭救呢啲敬虔嘅人脱离试探试炼。这个他知道不是头脑上面，而是上帝知怎样做。他会将这些忠心敬虔的人揀出来。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今天都活在这个邪恶的世代，艰难的环境往往会显露人内心真正的光景。我们看到无论疫情、经济的压力，亦是社会的冲突、人际间的张力、生活的困难、健康的影响，我们的情绪可能都会受到波动，都会觉得无奈，都会觉得难过，甚至会对神怀疑，好想放弃，甚至有人觉得今日有罪，有酒今朝醉。这个可能是当时假先知犯罪的开头。其实这个邪恶的世代做敬虔的人是不简单的。从挪亚和罗德的处境当中，我们可以想象曾经经历过人家的嘲笑、鄙视、排斥、恐吓，内心同样经历那份的孤单、怀疑，好想放弃。今天我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，要做基督徒是不容易的。不过这里说，上帝今天给我们的试炼，是在不同的邪恶、试探、动摇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人同样需要基督，好似罗亚同埋罗德一样，喺唔敬虔嘅人当中做敬虔嘅人，要选择同世界做嘅分开。其实谂下罗亚同埋罗德做一个同世界同谋合污嘅人唔困难，周围嘅人都系咁，难得嘅佢哋有呢一份嘅坚持持守。在艰难当中不向恶来低头，不走向恶，在环境艰难之中仍然可以站立得住。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宣召经文，我们一起读诗篇第一篇一至二节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走罪人的道路，不坐邪门人的座位，为愿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我在这里鼓励大家，我们每一日检视自己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、得罪人的地方，我们要记得去倒垃圾，紧靠上帝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可以在邪恶的世代当中站立得住。我这里有三个的思考问题，这一篇讯息提醒你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你觉得今天有哪些事容易让基督徒慢慢的偏离神的说话？你自己有没有遇过？这个星期你会怎样活出一个敬虔跟随主的人？你想作有什么改变呢？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藉着你自己的说话提醒我们，你有拯救有审判。多谢你让我们认识你宝贵的救恩。你不单止处理了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罪，都因为你每一日赐下的恩典说话给我们， 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更多的去思想，赐给我们有恩典，在每一日等候你日子的当中去做一个敬虔的人，愿意藉着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你，为真理成为美好的见证。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